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神的应许在哪里？什么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问出这句话，神的应许在哪里？我们先来读两段的经文，在雅各书第一章2-4节，我们同声来读神的话，请。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再有一节经文在罗马书5:3-5，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请。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父上帝，我们赞美你，当我们每逢聚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的灵在这里。主啊，你的同在在我们中间。主啊，主你的爱今天早晨满溢在我们的里面，好像经文所说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神你都选择将你的爱，丰满的爱浇灌在我们中间，并且还要满溢出来，在我们生命那一些从这个世界或者环境所带给我们的杂质，都要通通的从我们生命当中挤出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被你爱来浇灌来充满的。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今天顺利的不得了，工作回到家里面心情好的不得了啊，可是明天突然间遇到一个风暴，然后或者你刚刚经历过一个属灵的高潮，却立刻跌到谷底。哇，有多少人你有遇过这样的情况跟我挥挥手？有多少人知道我在讲什么跟我挥挥手？哦，好 OK。 以利亚也懂这种经历，在利王记上第18章，他经历了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就他大战巴利的先知，他在加密山上呢一战成名。你们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他那个祭物祭坛在前面的时候，他跟神祷告，那一些的巴利祭司怎么样跳怎么样喊都没有火降下来，但是呢以利亚呢一喊的时候怎么样，火从天上降下来，所有的百姓大喊耶和华是神。哇，棒不棒？荣不荣耀？我可以相信那一刻如果以利亚他是有相机的话，他一定会有个 selfie right， 然后所有的百姓一起哇耶和华是神哇，然后呢就把它发到 Facebook Instagram， 然后那个时候一定被疯传，然后开始传说哇复兴来到了，是吗？照理说这个时候应该是应许要兑现的时候，因为百姓归向神，邪恶被除掉了，国家要复兴了。但是下一章19章却一切崩坏了，因为那个时候掌管这个王国的亚哈的妻子叫做耶洗别，他用了一句话威胁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必杀了你。哇，以利亚立刻慌了，就逃到旷野去，坐在罗藤树下求死。你看原本是一个属灵的高峰，突然间怎么样跌到的谷底。甚至有些我们觉得我已经去了教会，我已经参加了查经班，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认为属灵能做的事情，但是神你的应许在哪里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复兴要临到了，可是现实好像背道而驰的时候，家人们，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当神的应许似乎遥远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怎么样有高情商和高灵商呢？下面有3点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保持一个高灵商，放下属灵的面具。我们就来看在列王记上19章，我们来看以利亚的故事。列王记上19章3-4节，我们来看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跑，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做什么？求死。大声说求死。再说一次求死啊。他说什么？耶和华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哇哦！第一，你可能会想，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以利亚的身上？他可是以利亚哎，他可是主任牧师哎，他可是小组长哎，怎么可以发生在他身上？他怎么可以求死？他可怎么可以那么软弱？我很喜欢圣经的经文，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跟你旁边说，以利亚跟我们同样性情。我要跟所有家人们分享，我们那些愿意付上代价当小组长、当领袖的人，我们也是像以利亚一样的人啊！我们有我们生命中的软弱啊，跟需要，只是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神。所以再一次给你的小组长一个掌声，好不好？以利亚遇到这个光景的时候，他生命当中第一个让他觉得难堪的是害怕。一起说害怕。这个世界试图用恐惧和害怕来压缩我们，叫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给我们的命定当中。而害怕是导致低情商的反应。当我们的生命被害怕来支配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生存的意志。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什么叫做求死。遇到挤压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想要退缩，我们觉得这太难了，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的境况里面？我们想要 tap out。 大家听懂我们的 tap out 吗？哦，就好像你在那个捆锁剂，有没有？你就要拍两下，有没有？然后就放弃这样子。对，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种害怕恐惧当中。但我要提醒家人们，今天你来到耶稣的怀抱里面，主完全的爱要胜过你心中的惧怕。 Amen。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若有人他是在爱里面，爱里面如果完全的话，就把什么惧怕除去，惧怕除去。可是当以利亚遇到压力困难的时候，他极大的恐惧在他的生命里面，导致他做了一个决定，说主啊，让我死了吧，结束了吧。你 know, 不管我前面多么辉煌啊，我大概也看不到将来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发生。我每次读这一些的神的仆人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很安慰耶。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我很安慰。你知道当牧师有多难吗？可是我看到他们的生命，我就觉得很安慰。为什么？因为看见那些很有恩膏、很有能力的人，他们在神面前愿意放下他们的软弱，然后显露出他们多么需要神，我就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神使用。阿们吗？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季节里面上去，因为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说，你要害怕上去。但是这个季节，我觉得神要对你说，你要将你心中的恐惧跟害怕除去，因为是上去的季节来到。跟你旁边说，上去的季节来到了。那什么是高情商呢？高情商的起点就是承认自己的状态。什么时候该停下来才是高情商？以利亚怕了，他就跑了，甚至想放弃他自己的生命。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认为信心就是一撑到底啊，我们觉得但是真相是什么呢？是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停下来的，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开口讲话，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开口祷告。感谢主，以利亚压力很大，问题很大，环境很大，虽然他选择逃跑，逃到旷野去，但他没有停止做一件事情，就是开口向神祷告，并且告诉他生命当中的软弱。有时候我们的问题不只是属灵的问题啊，家人们，而是我们身体疲惫也导致情绪的崩溃。所以情商的一部分就是要知道休息是神的计划，你需要停下来。拍拍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停下来。然后再拍拍他说，你今天来聚会真好。诗篇第46篇第10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今天早上的敬拜，我们也唱了这首诗歌。我们要休息，我们要安静，要 be still and know you are God。家人们，你会不会有一时候发现一件事情？我们越是不能休息的时候，你越看不见神，是吗？你越多的挣扎的时候，你越怀疑神是否存在。当你越努力的时候，你越没办法安静下来的时候，你越难察觉神在哪里。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有一个真理是，当我们知道休息安息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是我们设计给我们的，并且不管我们有多少的恩膏能力，我们都需要安息回到神的面前。一旦我们知道休息，知道我们的神是神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看得清楚你的未来。所以我们需要认清我们自己，我们是有软弱的，我们会疲惫，我们会恐惧，我们是会慌乱，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神他仍然掌管一切。我们需要有时间安静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是，不要在情绪混乱当中做重大的决定。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以利亚并没有这么做，他是将所有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把情绪带到神的面前来。有多少人知道，其实你可以将你的情绪带到神的面前，你直接告诉神你有多难受。我记得有一年，在我服侍在台湾的乡下苗栗服侍的时候，我不是说苗栗是乡下，我是在苗栗的乡下服侍啊，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哇，那时候压力很大。你有没有发现，家人，你有没有发现，每次压力大的时候，事情都是一起来的，啊？是这样子吗？你们也是这样吗？就是你觉得坏事是不是都是一起来的？有没有？他们好像约好了，有没有？有没有？他们好像写在 schedule 上面说，哎，我们一起麻烦 Pastor David 那种感觉，有没有？通通一起来。哦，我印象很深刻，那一次，哇，好难，压力很大。我就冲到房间去，我放下所有的事情，我冲到房间去，然后我就跪在神面前，我在我的床上，我跪下，然后我说：“神，你不要讲话。”你不要讲话，你先听我讲四件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说：“啊，谁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个事情让我觉得，我说这气死我了，好难过，好痛苦。”我就真的是这样子，有多少人懂我在讲什么？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真正高情商是需要停下来，回到神面前，安静你的心，去面对许多事情。当我说神，你不要讲话，你就是听我讲。我认为，当你愿意把自己的情绪、把你需要带到主的面前，其实是一个更好的高情商的处理方式。今天如果你带了一些的压力、一些的困难、一些情绪走到这个教会里面来，我要告诉你，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早已经预备好接受你所有的情绪，他要听你所有的声音。我跟人说，主啊，你听我讲四件事情，你听我讲完就好了。我把所有事情讲一遍，我的难处、我的困难、我的心情，我通通跟神讲完以后，我说，主啊，现在你只要一句话就好。我说四句，你只需要一句，我知道你是神。我说你只要一句话，只要你讲一句话，你就能够安慰医治我。你们还记得那个故事吗？那个百夫长跟主说，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对吗？我说，主啊，你这一句话就好。当下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主就对我的生命说话，就是那么一句话解决所有的问题。家人们，有些人遇到压力就乱发脾气、乱做决定。你可能辞掉留下来的工作的决定，或是离开应该留下来的人，或者放弃神放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要停下来，你要回到神的面前。这个季节是不是你乱做决定的季节？这个季节是你停下来听神说一句话的时候。阿们。先处理你的身心状态，再来面对神。我们等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你会看见神没有责备以利亚的情绪。哇，神竟然没有责备以利亚的情绪。 因为神更关心的是你如何带着情绪来到他的面前。当以利亚在旷野对神说，罢了，求你取我生命吧，神没有因为这样就说，你这个懦弱小气无能的人，我当初为什么拣选了你，我是瞎了眼吗？我觉得人有时候会这样子，对不对？神没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没有回答，跟你旁边说，没有回答是最好的回答。神有高情商，你知道吗？当他没有隐藏自己生命中的软弱，当他诚诚实实把他恐惧、孤单和失望带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能够来医治、帮助我们。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来到了十字架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坦诚我们的需要，你就得着帮助。但在我们的生命里，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习惯戴上属灵的面具，不敢让人家知道我们有挣扎。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是美好的见证？美好见证不是我们行的有多好，美好见证是我们有多软弱，而神在我们身上有多么的有荣耀。阿们吗？我们永远是可以在神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他，而高情商的人会懂得先承认自己的感受，然后将自己交托给神来处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怕我们的眼泪，他也不会嫌弃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比我们更清楚我们的状况，他等着医治我们、恢复我们，神还要用我们。阿们，好不好？跟你旁边人说一下，神还要用你耶。第二，高灵商，抓住神的同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五到第七节，这边说，以利亚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太瘸了，你知道吗？他发完脾气就在树下睡着了耶。我记得我结婚的前三年跟我老婆吵架的时候，我怎么都睡不着，他是怎么办到的？你都懂得我在讲什么吗？当你很生气、情绪很高涨的时候，晚上你还睡得着？我睡不着，我一直在想这个情况，我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以利亚睡着了耶，你知道吗？然后我老婆也睡着了耶，有没有？你在跟某个人吵架，结果他转身躺下睡着了，然后你在那边觉得你。我永远记得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怎么跟神相遇的晚上成我生命的转捩点。我把我自己的睡不着交给神，神竟然让我安然入睡。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神改变了我的生命。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哈，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早先在讲。所以以利亚就躺下，然后就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以利亚有很大的情绪，但是我们在这一节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我们的情绪再大，但神的同在更大。神从来没有瞧不起任何软弱需要他的人。在旷野，就是到旷野去，神也在那里为你预备你的供应。神没有责备他，神是先解决以利亚生理的需要。他给他什么？他要三件东西，一个什么饼，对不对？还有水，对不对？还有什么？让他睡觉，对不对？看到没有？再一次，饼、水、睡觉，我相信这个时候衣挺很高的人就觉得这个信息很不错，对不对？爱睡觉的人也觉得，耶稣真能够理解我需要睡觉。我要告诉你，神比你知道怎么照顾你身体的需要。有些时候 我们把太多的事情压在我们身上，而不懂得来照顾自己。高情商的第一步就是承认我需要休息，而高灵商的第一步是要承认我需要神的供应。一个真正属灵有能力的人，不是我有什么，而是知道神能供应。高灵商的人知道，在属灵低谷的时候，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硬撑，而是依靠神，接受神的恩典和供应。而且他也知道神的恩典的供应是不是早就在那里了。是的，神先给以利亚食物和休息，才会给他任务。家人们，你注意到了没有？神没有在那一刻解决耶洗别的威胁，而是先喂饱他仆人的需要。因为在属灵低谷的时候，你需要的第一步不是答案，而是力量。而我们的神是使你力量恢复的神。今天早上你寻求教会，你走到这个地方来，你寻求耶稣来到这个地方，我要告诉你，神早就预备了许多的力量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说，神，我寻求了很久，怎么没有看到答案？你发现神没有给你答案呢，但神给你站着的力量，神给你向前的盼望，神给你一个荣耀的能力在你里面，是这个世界不能给你的，是你旁边人不能解释的，但神与你同在。高灵商就明白一件事情，神的供应有时候是很简单的一节经文，一个朋友的关系，短短的一首歌。哎呀，我要讲见证了。我们这一次带着8位的青少年去墨西哥短宣，首先我要真的是很 honor 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好不好？拍手感谢神把这些年轻人赏赐给我们。我为神很开心，因为他们是一群敬虔爱主的年轻人。他们对牧师要求说，我们要去短宣，而且这次要么4天两个教会都要去。哇，有点贪心。Ensenada 要去， Tijuana 要去，然后他们还说，我们在去之前还要3天禁食祷告。你知道家长都昏了，对，3天禁食祷告，不吃东西哦，他们禁食祷告，太棒了！再次掌声，感谢赞美神。我们这次有5位的随行的人，他们是没有去短宣过的，没跟我们去短宣过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他也从来没有为人祷告过。当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是觉得很害怕，因为他是去年才受洗的青少年。今年跟我们去短宣之后，他跟我说，我从来没有过在人面前公开开口祷告过，我还要跟对别人祷告。他是非常的慌的。那天晚上，当我们第一天到了 Ensenada， 我们一起祷告寻求在这一个 trip 当中神要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姐妹呢，这刚信主1年不到的姐妹，她就说，我看见一个戴黑帽子红衣服短裤的青少年。我知道对他讲说，一个女生，这个青少年男生哦，要对他讲话，他真的觉得他光是把他分享出来他都觉得紧张的不行了。另外还有一个小孩，小男孩在跟着我们在这次行程当中的，12岁，一起说哇，12岁，对对，12岁，对，12岁的时候你在哪里？12岁的时候他在短宣，他从来没有寻求过。跟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就我们轮流分享，他说，当我们大家安静祷告的时候，我看着地上祷告，然后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我就看到地上出现字。哇，哎，这孩子在地上看见字，哎，牧师都没有看过啊，对，牧师都没有看过，哎，他看见字，他看见，他说他看见字写 HOPE hope。然后奇妙在这边，他说我看见 Hope 后，神告诉他说要为一个人名字叫 Hope 的人祷告，你知道吗？他讲完后我们开始紧张了。我好像没听说有谁叫 Hope， 或者是有人的名字叫 Hope。 于是呢，我们就赶快帮他查 Hope 的那个英文西班牙文叫做 Esperanza。 我说这样子好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的他的西班牙名字叫做 Esperanza 的话呢，你就要为他祷告，这样好不好？好，我们再看看这样好不好。就在第二天的时候，他马上就遇到了戴黑帽子的一个年轻人啊，他心里面，这个姐妹心里面，哦，然后红衣服短裤，哦，更奇妙的是，神一直在他心里面说：“你去为他祷告，你去为他祷告，去为他祷告。”他从早上一直憋着，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到了下午，才鼓起勇气来找我谈话。Pastor, how do you know 是神在说话，不是我自己想的？对，他没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哦。我跟他讲啊，讲啊，讲啊，然后最后我跟他说 ：“You will never know。”直到你冒险去做，你就会知道是不是神在对你说话。他在晚餐后鼓起勇气向这个男孩一说的时候，他自己都哭出来了。他祷告完，他已经忘记他自己祷告什么，可是那一个小男孩惊讶的眼神，经过翻译告诉我们说，他觉得很奇怪，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说这些人根本不认识我，为什么能够说出我现在心中的情况？这位神好奇妙。当我们祷告完，当这个姐妹分享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全身鸡皮疙瘩，我们感觉到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非常的浓厚。然后我就突然间看见这个年轻人穿红色衣服的右边写着 Esperanza。 你没有听故事哈，对， Esperanza。 我说来来来来来来 ，Esperanza， 来来来来，你看 Esperanza， 来你来为他祷告。然后这个小男孩说：“我看得到，但我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我说：“你就凭信心，你就祷告，神放在你心中什么，你就为他祷告，你不要管那么多，你就是为祷告。”神刚才说什么？哇！结果他祷告的非常棒，祷告两句非常棒。之后我再为这个孩子再继续的 prophesy 为他祷告，然后祷告完回去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是我们分堂牧师 Pastor Huang 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 Job， 约伯。他告诉我们，第二天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他爸爸很感动的跟我们说：“你知道吗？在你们来之前，我的孩子跟我吵架，他很质疑我的呼召，作为传道人，为什么要放弃一个高薪的工作？”要去做街友跟这些其他人贫穷人的工作，他不能理解，甚至他都不想再参加他爸爸任何的服事。但是昨天晚上我第一次跟我青少年的孩子聊天聊到半夜，而且他儿子跟他说：“爸爸，有一天我可不可以像他们一样也为人祷告？”拍手将荣耀给神。在你最软弱失望的时候，神可以透过一个使者对你的生命说话。弟兄姐妹，不要消灭你心中的感动，为别人祷告。你的一个鼓励，你的一个感动，你的一个祷告可以祝福改变一个人。但你以为这故事就结束了吗？没有，当我们结束以后，他说：“哦，by the way， 这个孩子呢，原本不是不想去服事吗？就第二天早上是第一个，他牧师跟我们说，他第一个全家的先把衣服穿好，等着要去参加服事的。对，然后我们下午去到 Tijuana 的时候，我们就跟师母贾斯汀分享这个见证，然后我们就讲啊讲讲讲，说啊他就看到 Hope 啊 ，Hope 就是 Esperanza， 然后我们就这样祷告啊，然后竟然是牧师的孩子，他说 Hope， 我说不是，他叫 Job，No， 他的名字就叫 Hope。”啊，他那边叫 Hope， 他说对，因为 Job 的西班牙文就叫 Hope。 拍手将荣耀给神。你知道霎时间，这个大概只有上帝才写得出的故事。因为如果神在地上写一个名字写 Job 的话，我们就找不到 Esperanza 了，是吗？但是他确实要找一个人的名字，青少年，然后呢，他的名字要叫做 Hope， 而神就让我们找到这一个人。再一次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你要相信， 神常常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当你在问神的应许在哪里的时候，要先问问你自己，我是不是忽略了神摆在我面前的饼和水，因为神是供应的神。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火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耶和华神不在烈风中、大地震中、大火中，而是在微小的声音当中。高龄商不是在追求一个轰动的外表或是一个刺激的特会，很多时候你能在安静当中辨别出神的声音。所以我们不要被外在的事情所迷惑，能够安静中辨别神的声音才是高龄商的人。他懂得不是在风暴中听别人怎么说，不是在听这个环境告诉我们什么，不是在听我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而是能够安静下来听见神细微的声音。你在困难中越混乱，你越是需要停下来听。可能在这一个神正在上升让你上去的季节的时候，你更需要安静来听神对你说话，相信神在隐秘处已经成就他的计划。高龄商不是独立被独立感吞吃，而是真的知道神有计划。因为神提醒以利亚说，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个未向巴利屈膝的人。换句话说，神在对以利亚说，说什么？你看不到的不代表不存在，我的应许仍然存在，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不同你预期的方式正在预备。我们在这次短宣当中非常兴奋的事情，也是我们的青少年去了墨西哥短宣，这是第四次。我们从第一次开始就领受要为墨西哥那边的教会预备一群青少年的兴起，而我们这次去不只是在 Tijuana， 我们在 Ensenada、 Rosarito， 我们都看到有一群的年轻人在那边兴起，并且有潜力的领袖在他们中间。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所祷告的、所领受的、所想的、所塞下去的，神有计划让他成就。亲爱的家人们，我们是活在神计划中的， Amen。 那你会问神的应许在哪里？三点。第一，在他不离不弃的同在里。在我们刚才所看的经文里面，是以利亚逃跑的时候逃到哪里？旷野。就是旷野神也差天使来服侍他。诗篇的139篇第七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面？可以躲吗？没有。不论你在哪里，神他都不离不去。困难的时候不要只问为什么在这里，你要问说神在哪里。答案是他就在你身边，他的应许仍然有效。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他答应我们，他永不离弃我们，也不撇下我们。第二，应许在哪里？在他为我们预备的下一步里面。神告诉以利亚说，他还有工作要他去完成。亲爱的家人们，真道良堂，神还有工作要我们去完成。不论你现在年龄如何，神在跟你说，你还有工作要完成啊。还有7000个没向巴利屈膝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故事结束了，但是神才刚刚翻开下一页。我们需要愿意等候神翻开下一页。我们太容易认为现在就是结束的时刻，放弃的时刻，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永远都不是你生命的结局。凡奉主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我要告诉你，放弃永远不是神给你的结局，求死永远不是神给你的结局。神给你的结局是来到他的面前，得着他的恩典，并且神还有使命要给你。约书亚乐团有首歌叫做《坚强的爱》，突然知道这首诗歌。 中间有一段歌词我们很喜欢，他说什么，我知道故事结局，我终将从旷野出来，是靠着我心所爱。我要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有他走进的旷野，但是旷野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的终点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跟你旁边说，还有下一页。再跟他说，下一页更美好。第三，在他更新我们的使命当中。今天真道粮堂来到一个季节，是上去吧的季节。我不知道你有多少的预备，我们已经进到了2025年的下半年了，家人们。我从第一开始，维宗牧师跟我们分享说上去吧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预备我自己，我在各方面要跟着我的教会一起上去。 Amen。 今年神确实让我看见许多的工作不断的开展，不断不断的在开展。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你要领受从神来的使命。神的应许不只是要安慰，而是要重新差派我们。我感觉到我们终于有一些人今天走到教会里面来，神要重新差派你。你可能对你过去的环境跟你现在的环境所经历的东西，你觉得太难了，不可能。但是我告诉你，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正在预备你进到一个更大的应许里面，更大的使命里面，神要使用你。高龄商就是在困境当中仍然抓住神的呼召，带着新的能力再次的出发。相信我，如果你会害怕，我能够同理你。我很多时候也害怕，但我们生命中最大的见证就是，我们没有让害怕吞噬我们。我们神说上去吧，我们就说主啊，带我上去，赐给我上去的恩膏和能力，呼召我，给我力量，我要上去，为着下一个得胜，为着下一个属灵高峰，我不能停在这里。亲爱的家人们，神的应许在哪里？在他更新我们的使命当中，在他为你预备的下一步的里面，在他不离不弃的同在里面，你寻求他，他就回应你。我们请敬拜团上来。高情商让你在困难中不被情绪吞没，高灵商让你在困难当中不被环境欺骗。当你问神的应许在哪里的时候，神可能用微小的声音正在回答你，我在这里，我的应许仍然有效。